英國獨立報星期日10月29號發表一篇評論文章，它的標題和副標題將李克強的去世和習近平這樣聯繫起上來。習近平在中國的一人統治面對諸多危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隨著李克強的消失，習的唯一競爭派是失去了他們的領頭人。中國的國家主席可以隨心所欲地打造中國的道路了。獨立報的這種標題和副標題所表達的主題，亦都是世界媒體報導李克強去世的主題，但有觀察家指出，這樣將已故的李克強和仍然活著依然掌權的習近平這樣聯繫起上來，亦都是大量的中國民眾要發表的意見，只是他們被中共嚴密的言論管制鉗口，不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於是只好以迂迴曲折的方式去表達，其中包括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怎麼不是你。在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還有很多中國公眾在第一時間不斷轉發李克強生前在總理任上冒險講的實話。中國還是很窮，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先有1000人民幣左右，現在折合不到140美元。在很多中國問題的觀察家看來，中國民眾紛紛轉發已故的李克強的這種言論，是對習近平的一種含蓄和強烈的批評。很多民眾強烈批評習近平聲言關心生活困難的群眾，卻吝惜於向他們提供援助，同時又對外成百億、成千億美元大花錢，並找報膽敢批評他花錢的人。習近平上台沒耐之後，放縱他的親信，以敢於刺刀見紅的精神，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中外觀察家注意到，中共當局似乎是未雨綢繆，早早對中國國內外的這種李習對比做出了應對。10月27日，中國官方發布的李克強副文說，2023年3月，李克強同志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後，他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堅持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鬥爭。在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傳出之際，美國全國公共電台 NPR 發表報導，標題是被習近平排擠開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去世。報導說，當李克強成為總理時，許多人都希望這位出身卑微、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能夠大展宏圖，但事與願違，隨著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不斷收攬權力，他在任期內眼看著總理的角色重要性萎縮。1976年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之后，被无毁坏性的文化大革命震撼的中共领导人制定了规则和规范，试图防止重蹈覆辙，并防止任何一名官员获得过多权力或无限期统治。2012年，李克强被任命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随后成为总理。传统上在这个职位的人对经济和政府拥有广泛的管辖权，但多年来李克强近乎完全被边缘化，因为习近平包办了政策制定的几乎所有方面。日本经济新闻10月28号发表该部编辑委员高桥哲史的评论，标题是李克强去世，怀才不遇，未完成的经济学。评论说，或者是他太优秀，所以他没有完成到改革。27号去世，享年68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是邓小平1978年发起的改革开放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早逝和中国经济在苦境中喘息同时发生。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 10月28号发表通报，从27号开始，很多人在你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以献花等方式表达哀悼，据信他是在那里过了童年。28号，人们纷纷献上许多鲜花，有人附上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祈祷你的灵魂安息，我会永远记得你。一位带着孩子来探望的40多岁女子说，李先生去世之后，我心情沉痛，所以要来这里献花表达心意。与此同时，警方在现场指挥前来吊唁的人。 去年在中国实施严格限制出行的清零政策下，上海等地在火灾造成人员死亡之后举行了纪念集会，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似乎对你的追悼会导致大量民众聚集并引发抗议持谨慎态度。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27号发表的报道说，27号去世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家一生既有作为精英仕途通达的辉煌经历，亦都有就任总理之后的无奈处境。他的政治生涯充满光与影，是中国从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体制向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人独大的重大改变的时代象征。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27号以中国哀悼习近平的竞争对手李克强倒下报道说，李克强同志不在了，这位前中国总理曾五突然去世，享年68岁。几个月之前，他将共产党政权二号人物的职位给了习近平主席的亲信。官方讣告中称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卓越领导人，他亦都是毛泽东以来最专制领导人的潜在竞争对手。他的去世是在北京严重的政治清洗气氛中发生的。李克强是中国相对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今年三月被国家主席的亲信李强取代。李克强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英语流利，是经济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但他发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领域日益增强的权威而受到阻碍。他的任期亦都以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标志，最初基于共识，但在习近平执政10年期间转向了更个人化的权力。以上报道由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